尽量的少。我怀疑他不是拿出台那个台的灯光。
请你在那个报名表上面看一看啊，你有阿姐对不对哈？那我测一下。
那我们是代表加盟施工团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期的主日学。我们这一期的主日学是共创活力婚姻。那我想大家来这边参加这个，都会对这个婚姻啊，对婚姻会有一些期盼、期望，因为一切婚姻会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那婚姻如果说很好的话，对你们整个家里面气氛会是一个很乐融融。但如果你常常你夫妻关系常常在征战中的话，会影响你的工作，会影响你日常生活。啊，我自己都觉得有时候我如果一旦跟 Grace 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边工作的时候就边在想 What's going on， 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情绪。所以的确哈，婚姻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接大家来这边都会带一个很期盼的心，然后希望我们这12堂课，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一起的勉励，一起的鼓励。我们今天在这边分享，不是说我们婚姻很好，而是说我们有一些经验，我们所学到从失败中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一起学习。那
很高兴哈，那个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的头，他叫
赵月阳。
他
是我们家井波子，江成真。井波子意思是什么？对，井波子往右转，就是头就比往右转，开玩笑哈。我的确了哈，就是说，我们家属灵的头，的确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这个角色，我们必须真的就是好好的担起这个角色来。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呢，第一堂课，这一季的第一堂课就是婚姻的代师啊，在这里我们大家就是说，其实在外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关于婚姻的书籍或者是婚姻的讲座，那我们知道很多都是由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哈，或者呢就是由社会学的角度呢很多的统计的数字来看说怎么样可以建造一个美满的婚姻。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在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是要回到最根本，就是以圣经的教导，以圣经的角度来看说神创造婚姻是有他的目的，是有他的心意，是有他一个蓝图在这其中。那既然神创造造男造女，他创造了这个婚姻，那我们就是这一句一起来探讨神回到圣经，回到圣经的教导来看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
有一天有一个人，他问他的爸爸说，爸爸，你可以介绍我一本恐怖的书，我想读一下恐怖的书。爸爸，你可以介绍一本让我来看一看。爸爸讲了一下，就说有一本书我读了30年，我到今天读我还觉得很恐怖，那就是结婚证书。所以哈，这个婚姻你可以去享受，你也可以去发挥。我们常常在很多大家都可以平常听到说，这个婚姻你没有进去的人就想往里面去塞，进去的人就会想跳出来。那也有人听过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是不是真的这样子也未必，看你怎么去经营，看看你怎么去经营的婚姻。那所以今天去看哈，婚姻可以让我们滋润我们坚韧持久人际关系，但是同样它也可以让人失望，让人痛苦，成为人间的枷锁。你看到这幅图哈，是一个 Super Bowl 超级杯足球的一个足球场，它大概可以坐77万人。根据他们的调查，在美国每10天 每十天或者离婚的人数可以充满这么多，可以充满一个足球场。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速度哈。
曾经呢，在纽约的第五大道那里有一间珠宝店，他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sign 哈，说结婚戒指出租。从他放了那个 sign 之后呢，生意非常的好。我可见得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很多人呢都觉得说，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对那么好的戒指啊，钻石戒指，弄租的就好了嘛。我也不晓得说要结婚之前就心里有数，说不晓得这个婚姻会有几年，对不对？那就一年一年的租吧。所以呢，那个珠宝店呢生意非常的好，真的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第一次的婚姻的离婚率已经高达了50%了啊。那第二次的婚姻呢，统计来讲呢是60%。那第三次结婚第三次的人的婚姻中，离婚率是到74%，这个数字很恐怖吧？
对啊，我们真的是一旦在婚姻中啊，你不要认为说你婚姻不好，就换人做做看，你的 partner， 你的第二个、第三个不见得会比你第一个好，因为我们婚姻常常是人的一个生命的问题。如果说你得改变，你得改变的话，你在旁边再找旁边人多换几个人在你旁边也是一样，不会有更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婚姻，我们常常看到婚姻的一个一种错误的一个思考。男女婚姻全是因为互相吸引、信任，在浪漫的爱情中，没有错哈。我们会走入到婚姻的过程，是因为真的是彼此的吸引，彼此的吸引，那会进入在浪漫的 romantic 的爱情中。但是你进入到婚姻以后，是不是一直都会在这种浪漫的爱情中？不一定。
大多数婚姻中的人是浪漫相爱的，是吗？我相信或者还没有结婚的人会觉得是这样子哈。我们结过婚的人呢，都知道说是不是在浪漫爱情中度日，我们都知道。
浪漫爱情是美满婚姻绝对必须的，这也未必，因为的确哈，就是你如果你的婚姻中有很好浪漫的爱情，那非常好，但是那是一个必须的，不一定。有很多婚姻很美满的，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是沉浸在每天像那种爱这种在 dating 时候那种 romantic 的东西。
再来看哈，婚姻的难处源起于男人与女人的差异。想想看，男人跟女人是必定有差异，但是婚姻的难处并不是在于那个差异本身，而是在于我们怎么去处理差异，我们怎么去处理那个差异，是婚姻的一个大难处。
第五点，子女能改善触礁的婚姻。那大家都晓得，我们大家都有小孩子，如果婚姻不好的话，那个小孩子的问题会加快你们婚姻的那种 breakdown， 是不是？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这里的有个错误的思想呢，是寂寞可借婚姻来治愈。其实一个寂寞的人，如果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去 manage 他的 time， 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处理他的生活的话，当他结婚以后，不是一个寂寞的人，而是两个寂寞的人。
对，其实我们在过去在营会中，我们会发现说有一些 couple 来他们在分享，我好寂寞，两个夫妻在那边讲一对哈，我们两个很寂寞，并不是你婚姻会可以解决你的寂寞问题。如果你不晓得去 manage 你的时间， manage 你的一切生活，
美满婚姻从不吵架。
我们在座的结过婚的有没有哪一对从来没有吵架过呀、yeah, 这么多年来我们问了好几次从来没有看过有一对举手的。
基督徒没有婚姻问题啊，也是在根据调查在教会里边的啊离婚率跟在外面没有太大差别，其实这是蛮严重的问题。
对，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神能以神机医治婚姻，无需其他人介入。想想看，没错，就像生病一样，当我们生病的时候神是可以以神机来医治我们的病，但是呢这不是唯一的方法，神是全能的，他也可以借着医生的手，他也可以借着药物来医治我们的病。同样的，当我们婚姻里面有问题的时候，神也可以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题。
第十点，顺服配偶意及压抑自己的情绪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你都高低起伏不定，尤其在婚姻关系中，你如果情绪被压抑的话，总有一天会把一个引爆点爆发出来。所以 你有情绪问题的时候，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的时候，你要适时的把它释放出来表达出来，否则你压抑到一程度会像个爆炸，一个炸弹爆发出来，那时候可能无法收拾。对，刚才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常常看到婚姻的常常见到十大错误的一些思考。那今天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啊、我们的今天我们会 cover 这四部分。第一个我们会简单介绍婚姻世纪的观念，婚姻我们整个婚姻会有像春夏秋冬那种四个不同季节啊，每个季节都有它的一些特色。第三个，因为我们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啊，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在设立这个婚姻制度的时候，他有带着他的一个目的，因为神所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目的啊，那他有他的目的，希望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能够荣耀神。那当神设立这个目的以后，同时他也设计了一个计划去 carry out 他的一些目的。那最后我们会谈到婚姻合一的力量。
婚姻世纪，在座可能有一本书哈，叫做爱的五个语言，相信蛮多人都看过。他的作者呢 Dr. Gary Chapman， 他做了另外一本书写作，就是描述婚姻呢，我们的婚姻可以用四季来描述，春夏秋冬。那第一个季节呢，春天，春天代表什么？代表当我们对婚姻充满了盼望，我们对婚姻充满了那个期待。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彼此是有一个信任感，在这个季节里面彼此都有一个沟通呀、记得我们当初呢在度蜜月的时候我们是去巴哈马度蜜月，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来，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是彼此那个是100% 的注意力是在彼此的身上。那个对我来讲呢，真的是一个婚姻中的春天我在巴哈马的时候在那个 boat 上面他们就是有一种饮料叫做巴哈马妈妈，不晓得你有没有就是一种fruit punch。那它是 all you can drink 在那个 boat 上面。所以呢常常现在我们如果有什么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呢，我先生总是会不忘记去 order 一杯巴哈马妈妈。当他 order 那杯巴哈马妈妈的时候呢，就让我们重新再回忆起那个在我们彼此有一个很温馨，就是我们婚姻中的一个春季。那
对，这春季常常都出现在我们刚新婚的时候，然后带了很多期盼，对着我们的 the whole the rest of life， 带着我们婚姻有很大的希望在里面。
好，继续接下去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花一点时间，我相信在座的 我们会跟我们的配偶一起进入婚姻，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一定是有一些在我们的回忆之中呢，我们就是去扫描一些让我们可以温馨温馨的一个片段。好，那这些片段呢是非常的宝贵的，我们需要珍惜，我们需要珍惜，也希望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想到的时候就跟我们配偶分享。好，那现在在座有一些配偶不在的，你也可以就是回去的时候呢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去思考一下你们过去那些春季，然后找个机会，找个机会放个音乐，或者是跟你的配偶可以分享分享在你身上你觉得非常温馨的时段。
相比下就给你们大概两分钟时间去回想一下，去回想一下你们婚姻中的春季是在是什么样时候，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如果配偶不在旁边，就像刚刚讲，你们回去可以跟你们配偶在第三分享一下。配偶在这边的话，你们也可以互相交通一下。
我们甜蜜的回忆就是会滋润我们，滋润我们的婚姻，滋润我们真的是再次的往前走哈。是，你说。OK， 通常婚姻的四季呢，就是婚姻的不同的阶段。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在婚姻之前你有很美好的回忆的话，那就你要把它把握住，把它抓住啊。
咱们进入到第二个是夏季哈，我们经常通常讲到夏季什么，绿意盎然是吧？在这个夏季的过程中，我们夫妻的关系会进入到很深度的满足，大家很快乐，彼此那种连结，夫妻之间的连结，那个尾声的关系也很更深入，那彼此充满了信任，那接纳包容，所以在这个夏季是我们其实在每对夫妻是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希望能够好好的进入到这个夏季的这种关系中。
对，其实呢不是所有的婚姻都会进入到夏季，夏季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在一个夫妻两人可以在身心灵方面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合，最终的一个合一。但是有的婚姻呢很快的因为彼此的差异，很快会从春季就马上跳进秋季，还没达到那个夏季的时候呢，就已经跳到秋季了。我们会继续来看。好，秋季是代表什么？
当我们的婚姻没有好好去经营的时候，彼此常常会对一些事情不关注，当我们的很多事情没有去 appreciate 的时候，我们关系会慢慢的会有一些摩擦，这些摩擦冲突没有好好去处理的时候，常常会造成的彼此心里边的忧伤，会埋怨，会担心我们未来的关系，会担心我们以后的 future， 没有安全感，而且关系越来越无奈，那常常就会开始去逃避了，甚至严重的话会指责对方，就开始去指责对方对对方不满。那其实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是在2005年被更新，在那之前其实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关系很好，我一直都很满意我们的关系，直到有一天 Grace 说，
我对这个婚姻认了。
他有一天他跟我讲说， 他觉得他这朵花像是他快像是一朵要凋谢的花，啊，那个花快要谢掉了。然后他觉得他对我们之间关系是认，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基督徒15年了，啊，基督徒的大家都不能够，啊，不应该离婚，啊，但他觉得认了。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当头棒喝，这是当头棒喝。所以呀，之前因为我觉得说，我们都好像大家每天我也在做很多事情，在家里在做很多事情，在帮忙他做，可是我并没有真正的去抓到那个精髓，去好好去经营我们的婚姻，造成我们的婚姻那时候进入到秋季。
呀，当我们在婚姻当中呢，常常都会觉得说，就像是泡泡上面写的，我们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都希望说我进入这个婚姻呢 I want to be happy and you supposed to make me happy， 我有需要，我的配偶呢应该要来满足我的需要。当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冲突就来了。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差异，面对我们的冲突的时候呢，慢慢的那个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再多的把哈马妈妈也没有用了呀，yeah， 再多的把哈马妈妈说下去也是问题没有去解决，没有去面对的时候还是存在的。就像这里讲所讲的，当我们的婚姻有伤害有问题的时候，是需要两个人都去共事，啊，都去认真的去看说到底问题在哪里，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呢，像那个时候我们去2006年的时候，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去参加一个营会。那在营会中啊，借着圣灵的动工，让我们可以感动，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的问题。而在那个时候，神把我们从夏这个秋季呢可以带回春季。但是如果我们两个人没有去共事的话，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只有一个人受伤，只有一个人觉得说我的满足，你没有满足我的需要。只有一个人他把自己关闭的时候，很快的就从秋季就会进入冬季。所以呢，在人的心灵里面，其实从秋季到冬季是有4个阶段，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哈。当你受伤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是配偶没有意识到。很快的从受伤的心会变成冷淡的心，变成刚硬的心，变成无动于衷、无动于衷的心。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圣经里面早就跟我们答案了，只是我们没有去看它哈。那以弗所书4章31节这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恼难、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也就是说，你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里面，你的心或者是在刚刚受伤的时候，在冷淡的时候，基本在刚硬的时候，在无动于衷的时候，我们都叫到神的面前来，都叫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把这一些除掉。那怎么除呢？我们这一季会有一场一场的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在神的话语上面一起来学习。好，那冬季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冬季里面呢都被我们自己都被孤立起来了。
Yeah， 就像冬季我们常常讲冬季这样很寒冷很冰冻，所以那个关系啊就像那种寒冬的那种关系一样，那种受伤，夫妻之间那种感情受伤，真的是到了谷底。大家因为一直受伤，会把自己孤立起来，不想再沟通，不会沟通，不想再沟通，那心中充满的都是那种愤怒、苦毒、绝望、沮丧，对你的关系，彼此冷战，陷入深度的冷战，那伤害，进一步伤害，甚至更严重的话，被攻击。所以这个在冬季的，这是一个在婚姻关系中是最不想进去的地方。
我们认识一对夫妻，其实他们是一对很好的夫妻，在大家面前呢， 先生太太都是很热心爱主，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跟我们分享，在十几年前，在十几年前他们的婚姻就有出了一个很伤心的事情，那就是他们生了老大以后呢，太太希望呢生老二可以跟一起有一个伴，但是呢先生因为在事业上在整个环境中又换地方，很多的不适应，他希望说不要那么快，就这么一个小的问题 OK 没有去沟通，没有去处理。十年来这个受伤的心灵，他们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虽然他们表面上都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太太就像选择留在他的冬天里面，留在他的冬季里面，冷冻了十几年，到最后他们就选择离开，选择彼此离开。那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心痛。其实我们不需要留在冬天里面，因为我们有神有谁会给我们力量 OK。 他这里讲说有谁会愿意停留在一个冰冷的冬天等着死呢？当你在一个冰冷的冬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 make our most effort， 你能做什么从冬季里出来。所以但是呢，当没有帮助的时候，那个太太就在冬季十几年冰冻在里面，她最后她就选择离开了。那我相信就是说因为我们面对过蛮几对不同的婚姻的问题，那希望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今天你是在冬季里面的话，不要停留在里面，神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神会帮助我们，他把我们旁边放的一些人是他可以使用，借着这些人来祝福我们的婚姻，帮助我们出来的。
接下来也是这段时间，我们如果你现在婚姻你可以反省一下，你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细节里面我们不见得有太多时间让大家去互动，然后去思考一下，也可以再回去思考一下。那今天如果在生计继续的往前去努力，往前去经营，在夏季感谢神继续 maintain 如果在秋季了，你就一个警，就一个就是 warning sign， 想办法两个人一起回来，一起努力回到春季来。如果在冬季的话，那更是要注意，要求想办法要找援助不要一直待在里面，停留在里面，因为停留在里面 no way out， 甚至只有走到破碎的边缘去。
所以呢，其实不论你现在的处境 是哪一个季节中，我们如果会转向神，他这里说靠神的力量，我们可以再度燃起对神的热爱和信靠。那因为神是创造这婚姻的神，他有他的蓝图，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经营婚姻。那希望盼望我们这一季的主日时，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神，来看神的，以神的蓝图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相信你家就会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大家现在如果买到一个 electronic， 你第一个会干什么？
哇，很好，
然后 follow 他的说明书，好好去操作，是不是如果你这样才能够 maximize 他的 function， 才能够不会这个中间弄就出问题，是不是同样我们婚姻记得，我们的婚姻是神所创造的，反正也给我们一个蓝图在里面。我自己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职业关系，我常常会建议我的一些 customer 用那种冲水器 water pick。冲了那么多，介绍那么多个，我发现两种反应，一种是有人真的就是 follow the manual， 很有耐心的去操作去用，结果他们就很喜欢， 很 enjoy 那个机器，很喜欢用，那就甚至有时候还想再买，再第二台再去用。那有另外一种人，他没有 follow 那个 menu 啊，没有 follow menu 就好好用 ，end up 用的很 frustrate， 用的很 frustrate， 结果就打入冷宫，摆在储藏室，再也不用了。所以今天我把这点讲出来，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婚姻是神所创造的啊，神所创造的，神有他的一个 menu 给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去 follow 他的 menu。我们有没有发了这个神给我们的 manual， 就好好去经营，去使用，去耐心的去使用这个他的给我们这个 manual 蓝图。当我们好好使用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接下来我们来好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不好？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造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给他们
照着他的形
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给他们，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以弗所书5:31-33，来，我们一起来念。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从刚才这两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谈神设立婚姻的目的，第一个是反映神的形象，第二是相互成全对方，第三繁衍敬虔的后代，第四管理神的创造，第五示范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来看第一个，反映神的形象。那神说他是按照我们的形象，就是他们神的形象来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在按照他的形象是干什么？当他造人的时候是怎样？他会希望罗马书那边是不是讲说，借着所造之物向世人显示他自己，启示他自己？所以今天神也是按照让我们造人造男造女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反映他的形象。那神说这个，比如说在耶稣那边讲说，我来不仅是赐给生命，而且让你的生命更丰盛，更有意义的生命。所以当神设立这婚姻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的婚姻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当我们反映他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婚姻有意义。当我们在讲神的形象，我们在讲神的形象的时候，你觉得神的形象有哪些？按照你了解，
神有什么形象？
是
公义、慈爱、怜悯，非常好。
还有没有？
信实，神是信实的。他是全能的神。是。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都是哈，神的形象非常多种。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神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当我们生命中反映出来这些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反映出神的形象。这是其中的一些。神是爱，神就是爱，所以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谈到《哥林多前书》13章爱之篇。 哦，这些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哦，永不止息。所以当我们的夫妻关系中也反映出来这些爱之篇上面这些特质，这些特质的时候，也是在反映神的形象。
其实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配偶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在婚姻中来反映他的形象。你想想看，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 perfect， 没有什么差异，是一个很好的完全的一个配偶的话，那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怎么去学习恒久忍耐呢？我们怎么学习忍耐呢？其实神让我们进入婚姻，也就是要让我们在我们自己要 work on ourselves， 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在婚姻中来反映他的形象。我记得我们在婚姻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先生他有一次他问我说，你知道谁是傅培梅吗？因为我是很早就离开台湾啦，所以呢我跟他说我不知道谁是傅培梅，你们知道谁是傅培梅吗？对，你们都知道哈。因为呢我先生他的 taste bud 很好，他很喜欢他吃东西，他就跟我讲说，傅培梅，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手艺吗？因为他的先生是一位饮食主义者，他很喜欢讲究，很喜欢吃。所以呢，他的太太为了要爱他的先生，为了要满足他先生的需要呢，他就怎样，就用很用心的去每一天呢，他很用心的去做，去在厨房里面花很多的心。所以呢，这样子呢，越来他的恩赐就被发掘出来了，他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就是出了不只是教导啦，也出了好几本的这个食谱哈。那当他跟我讲这种话的时候呢，我心里想啊，以前呢在结婚之前我是不需要煮菜的哈，所以在我们的婚姻的初婚那时间，我们真的是很多很多的 struggle 在其中。那我心里面想说，哦 ，OK。你有你的需要，但是你知道吗，我不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我有全职的工作哈。我认为说在厨房里面是在浪费时间哈。那一直到有一天我在吃饭的时候，在餐桌上啊，我自己都觉得说我煮的菜真的是我自己都吃不下去哈。但是呢在那刹那我发现说，我先生怎么一点抱怨都没有，而且呢还津津的有味在那里吃。在那一刹那我感受到他的爱，在一刹那我真的看到说，感受到他对我的包容跟对我的接纳。就在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说，什么叫做反映神的形象在我们的婚姻中，就在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当我体会到的时候，我自己就知道了，当我体会到的时候，我开始去翻傅培梅的食谱了。当我体会到的时候，我自己每次要去厨房的时候，我会想到他对我的爱。其实婚姻两个人就像一个齿轮一样，当我们不能期待说，我们也不能期待别人去改变，但是当我们自己愿意去开始一个齿轮开始动的时候，另外一个齿轮就会开始两个一起往好的方向去动。
要我跟 Grace 结婚这么多年来哈，那我觉得 Grace 为了，我相信在这边很多太太都会有这样子妈妈，那她在我们家庭就是说，她放弃很多她自己的喜好，她放弃她的这些喜好，她放弃她的 为了就是要来成全我还有我们家小孩子的需要、啊、他放弃他个人的时间、啊、他牺牲他自己让我们来满足我还有小孩子的需要。那这个身上我感觉有时候我看到啊，他可以帮我们买很多衣服，可他自己很多年来他从来不去买自己衣服。那这种牺牲式的爱哈，就是我们常常就可以看到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牺牲式的爱。那我是感觉说啊，各位在这方面在我们的关系中的确是显示出很多这种神在这方面的一个爱。我相信每对夫妻你自己去体会一下，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们夫妻彼此对对方都会有一些爱的表现出来、啊、这些都是可以显示出神的形象在我们的婚姻中。当然另外一个我们的神的形，我们夫妻关系你如果神的形象没有表现出来的话，常常会表现出什么恶者的形象，是不是？我们夫妻如果常常在孩子的面前以恶行恶语在相待的时候，小孩能够看到神的形象吗？他看到啊，婚姻是这样子的，是看到这个恶者的形象，甚至有些小孩会害怕以后我父母亲的婚姻是这样子的关系，我也不想要进入这样的关系，是不是？所以像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经营婚姻的关系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好，我们要尽量让我们神的形象反映在我们的关系中的时候，让小孩子他们也对婚姻会有很好的憧憬。
下面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哈，请你们大家在讲义上翻到第三页好不好？在讲义的第三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15项。好，希望呢我们可以还有没有人没有讲义的后面，好，那个可以麻烦你。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份哈，如果没有的请举手，如果有需要的请举手。好，一个人一份，那请你们啊打开第三页的地方哈，我们自己先来反省一下，在这十五项哈，你觉得你在你的婚姻中是否有反映出神的形象来？好，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做。如果你已经做好的哈，请你在这15项当中，你选2项，你觉得说在你们婚姻的关系，
当中，你曾经体会到、领受到你的配偶反映出那个神的形象在你们的婚姻当中，请你先 top 的两项，好吗？如果你选好了，你的配偶也在场，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跟他分享一下，你觉得在你们婚姻中你所看到他在婚姻中所反映的神的形象。那当然如果你的配偶不在场啊、就请你记下来，回去的时候这个礼拜之内一定要记得，这个礼拜之内一定要记得跟你的配偶分享。你看到蛮多的笑容哈，真的是，当我们真的可以去看到配偶的在我们婚姻中反映形象神的形象的时候，那是一个肯定，那是一个满足。
我们时间不够多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往前走。你们可以，你有做完了可以回去继续做。接下来我们可以来一起读这个哈，爱是恒久忍耐。
我愿意包容配偶的不完美，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念好吗？
爱是恩慈，来，
配偶的不完美。
爱
是
恩慈，
我愿意以和善的行为对待对方。爱是喜欢真理，我的爱以诚实正直为基础。爱是凡事相信，我愿意完全信赖配偶。爱是凡事盼望，我对配偶永远抱持希望，也期盼给他最好的。爱是凡事忍耐，即便经历艰难，我的爱也永不改变。爱不要嫉妒，而是宽心无疑。爱不要自夸，而要谨慎自守，免得太过自负。爱不要张狂，而需谦卑自己。爱不要求自己的艺术，而以配偶需要和想望为优先考量。爱不要轻易发怒，谨防
莽撞暴怒。
爱不要求回报，
纵使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也以成熟的爱找回去。也这些啊，我们念起来啊蛮容易的哈，但是的确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常常可以跟神求帮助啊，靠着上天上来的帮助，我凡事都能做，是不是？啊，就是我们真的常常求神来啊提醒我们啊，我们哪边有做错的，让我们能够啊真的是能改进。啊，我们还不足的，就是加添我们力量啊，让我们真的是在爱之篇上面，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出来。第二个就是啊，目的就是相互成全对方。好，神说那人读经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就是讲成全对方哈，成全爱是成全，不是我们的心愿达成在天上，成全乃是神的心愿达成在地上。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在 在主里面的哈，都还是在 under construction， 对不对？我们都还在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还在成圣道路上面，我们要越来越成熟。常常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很难走，所以说神创造我们，创造个配偶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成全我们，彼此成全，让我们能够更成熟，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来，是吧？那我们丈夫，大家都晓得丈夫是家里属灵的头，但是这不是一常常不是一天能够，罗马不是一直造成的，我们常常需要继续的去努力。那在这么多年来，Grace 在我旁边，他一直是在旁边鼓励我，去进修，去上课，去进修，让我能够在灵里面能够渐渐慢慢的能够成熟熟练，能够担当起神所交托给我在家里面一个属灵的头的一个角色。我是真的很感谢神，可以一直在这方面一直在帮助我。我认为我不是出生基督徒家庭，他是出生人基督徒家庭，那在灵里面的成熟度他是比我早成熟很多，但是他缓慢他的脚步来等待我，一直鼓励我再继续的成熟，继续的装备，能够担当起家里一个属灵头的角色。所以配偶的确是神创造的配偶，是来成全帮助成全对方。再来哈，底下其实其他我们比较是大家比较没有什么，我们可能就比较很快过去哈。第三是管理神所造的，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就是要我们来管理来治理。第四个是繁衍敬虔的后代，繁衍敬虔的后代，这边讲哈，我们不仅是要繁衍后代，最重要的是繁衍敬虔的后代。Make sure 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后代，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能够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
这里其实呢可以广义跟一个狭义的解释，就是繁衍我们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其实神创造婚姻，他的心意是更广的，是以他的国度来讲的话，一个广义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彼此也可以繁衍神国度的后代。就是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重新的奔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可以带很多的人来信主，带很多的人来到神的国度里面。这就是神的在婚姻里面一个比较广义的心意。
第五个就是示范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我们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哈，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啊，神要我们什么？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就好像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基本上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教会。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缩影，一个示范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好，当我们在谈到了，刚才谈到了这个神创造婚姻的五个目的之后，神也给我们一些计划，一个计划能够去 fulfill， 去 carry out 神的这个计划的目的。
每当我们知道说，做父母亲的都知道，当我们经营孩子好几次的时候，是不是那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就是重要，所以我们才一直不断的在经营。在圣经里面，你们知道吗？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二体。在圣经里面，一共成为一体，这一句话，一共出现了五次。所以你就知道在神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神的对婚姻的计划有分成三步，第一个离开，第二个联合， 第三个成为一体，这是三步。第一个离开，要独立成熟，要离开父母。当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常常很多我们中国人，尤其比较保守的中国人，如果对这段经文不是很熟悉的话，常常会很不太能接受这段经文，讲说人要离开父母，这是对一个我们中国人讲求孝道的一个国家，他不太能接受。但是其实神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你要孝顺父母的前提下来讲这一段，要人要离开父母。对，在圣经上面讲很清楚，你要孝顺父母，人要孝顺父母，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是不是？神的话跟神的话是不会互相违背的，神要我们孝顺父母，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所以神叫我们离开父母，并不是说不理父母，不要不管父母，而是他讲的是说，我们在经济上面，我们在我们的 emotion 呢，我们的情绪上面，我们不能够过分依靠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独立成熟。我们讲到这种东方，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很多传统中文父母家庭中，夫妻结婚以后还跟父母亲住在一起。有时候有一些大家看到电视笑话，或者说真实版的，就是这个婆婆不要这个儿子几乎晚上睡觉的时候门关起来，婆婆还要回去要去帮儿子盖棉被，这种听起来都会笑，可是还是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就是这种没有真正完全独立成熟。当我们在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亲的时候，当然做父母亲的也要有那个共识吧，要 let go， 父母亲也要有那个共识，不能够抓住，彼此双方都要有。也其实这点真的是，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离开独立成熟的话，会产生很多后续的问题出来。我们另外在一个常常会我有听到，就是说尤其是在我们湾区，在你刚结婚小孩要买房子，如果要买房子，如果一旦牵涉到你双方父母亲要投资，不就是支援付down payment 的时候，如果处理的不好，我帮你付down payment，就是以后会的享受一些管理权。如果说真的父母亲有这样想法的话，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讲的是，以后会create很多的后续的问题在。我不是说一定不能够接受父母亲的援助，但是你事先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你要怎么去处理，这是以后续要赶快把钱还给父母亲，就是自己做和你的要非常清楚。第二个是联合，叫互助互补。我们来念一下这篇经文好不好？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其实我们夫妻哈，我们每对夫妻都没有完全一样的，在看法，因为整个成长背景想法真好，做事的方法都不一样。那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是真的要一起互补，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去关怀，去了解，这样子你的婚姻才能够产生这种你去可以去享受的那个互补的关系。以前那个 Billy Graham 的那个太师母这个
Ruth Graham，
他讲了一句话，你夫妻两个如果两个人不管在讲法、做法、生活任何方面完全都一样的话，没有不一样的话，其中一个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所以两个人不一样会可以互补。但是我们常常现实状况中，我们常常在这种两个人不同的地方没有处理好的话，是常常成为一个吵架的焦点，是不是？我们常常吵架就是因为我们的看法、做法、想法都不一样，连几个牙刀都会吵架。所以怎么样去互补，这是我们要去学的东西。今天在我们家也是一样，我太太是非常积极、非常 detail 的人，那我是比较属于 lay back 型的。那所以我常常在规则替我想得很周到，很想得很完全，那这能够弥补我在这方面的一些缺点。那他的这个脾气比较急，因为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急。那我是反正 lay back， 所以我就比较缓慢，凡事都好。所以我是一个 bubbling， 在我们家里面的整个家里气氛可以成一个 bubbling。 另外一个蛮现在最现实的就是说，现在一世代里面，所以只是一个 computer engineer， 那我是一个电脑的文盲。那今天所有这个 PowerPoint 都是他做的，全部都是他做的，他设计的。那今天如果说我在讲说，今天在这个一世代在湾区里面，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太太，我不晓得怎么 survive。而找到我的人，我根本我不看，我以前不看，现在还要开始看音乐啊。好 ，Facebook 我有，可是我从来不去看。所以呀，他真的在方面补足我很多的，他不会在这方面来取笑我，电脑文盲，他会从方面来帮助我去处理很多在电脑上可以处理的问题。
那其实啊，配偶这句话的原文，它的意思呢，就是与你相反。与你相反，那配偶是什么呢？配偶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是有差异的，在性别上面的不同，在看法上面的不同，在脾气上面，我们的成长背景，我们的喜好，还有我们的角色，各都不同。所以当你说啊，我跟我先生，我跟我配偶其实是完全的不同，那要感谢神耶。因为你们差异越大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差异越大，这代表当你们互补起来，你们的潜能就是越大，是不是？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叫做互相互补。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其实互相互补不是那么容易，说的容易，但是要做起来是很难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感谢神，大家来上这一堂主日学。OK， 我们下面一共有十二堂课，每一堂课呢，如果你们没有拿到的话，在这个 schedule 上面后面还有吗？好，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堂课里面，我们就会来探讨这些差异。OK， 男女的差异，角色的差异，成长背景的差异。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在这些差异的时候，这些不同的时候，我们怎样来互补呢？我们怎样来彼此的沟通？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的冲突？还有在财务上面、阴心上面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所以希望你们每一堂课都非常的重要啊，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希望你们我们可以一起来重新在这一季里面一起来学习。
在第三个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是我们跟夫妻两个要同心同行。那神设立婚姻，让我们能够夫妻同行。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相信大家常常都会碰到很多的 challenge， 很多的 challenge。当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当我们夫妻在碰到 challenge 的时候，我们永远是站在同一个 position 去面对的时候，那问题就比较能够迎刃而解。当我们夫妻关系如果没有办法站在同一个，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有很多想法、做法、背景不一样， 在这个时候，当你碰到 challenge 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站在同一起去面对的时候，很多问题中最 typical 什么？我们婚姻最常碰到什么？阴漏的问题，对不对？当我们在碰到阴漏的问题啊，婆媳的问题，或者更广的 extension 的一些阴漏的问题，当我夫妻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孝顺我的阴漏，一起来面对中间的冲突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是绝对不会被，第一个不会被伤害，第二个那个阴漏的关系是比较容易解决。比起你，如果你两个人如果是站在不同的一个位置来看的时候，那问题啊会越来越严重。当你夫妻两个一起站在同一个坝的来面对的时候，那阴漏的问题容易解决。另外一个创造这个婚姻一个最终的目标，是夫妻一起一同重新的服侍，一起来荣耀神。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带出来，我们夫妻神创造我们婚姻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服侍神，来荣耀神。
你接下来听了这么多，好像说的容易，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合一呢？冲突在婚姻当中是一定不能避免的，让你说来容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是很难很难合一的。这里说在传道书里面，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在日代美国人的婚礼里面，在 ceremony 中间呢，他们呢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新郎跟新娘有三条绳子，要他们把那个绳子呢把它结到一起。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真正的要在婚姻里面要有一个合一的力量，是要从神来的，是要从神来的。只有我们啊，真的是在神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才有办法为配偶付出，才有办法真的是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利益来支取，来觉得说是配偶需要，需要来满足我的需要。这里就像这里说的，婚姻合一的力量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委身，不是建立在我们的配偶身上。我们在神里面的满足，才能为配偶付出，而不再是支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对神的委身，对神的委身在婚姻中 ，When you say I do，OK、okay?。在神面前你说我愿意的时候，那是一个盟约。盟约是以爱为基础，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盟约。那契约是什么呢？常常我们跟人的契约是什么？ 50-50。 我跟人有一个契约，如果你没有做到你的呢，如果你没有做到你的 part， 我也不知道做到我的 part 了，因为你没有做到了。但是我们在婚姻里面，那不是一个契约，那是个盟约。盟约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在神面前，我跟神有一个委身。我要进入这个婚姻，我是以爱为基础，我是期待白头偕老。我的就是你的，对我有益的，对你有益的，就是对我有益。哇，那在婚礼里面呢？在婚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自己的婚礼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呢，就是lighting the unity candle，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哈？在婚礼要刚开始的时候啊，双方的母亲会去把旁边这两支小的蜡烛点燃。那个时候我妈妈跟婆婆他们就去点燃了那两支小蜡烛。那在婚礼中间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就上去把那两只小蜡烛呢拿起来，然后点中间的那一只蜡烛。 写完之后呢，就把这两支小蜡烛你们各自呢熄灭旁边的两支小蜡烛。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里面合而为一。当我们在神里面合而为一的时候，不是我合到你那边去，也不是你合到我这边来，都不是。 OK， 我这支小蜡烛已经熄灭了，你那支小蜡烛也熄灭了，我们现在是两个人一起在神面前，一起面前来共同奔跑这天路。这里就是说什么？同心等于合一吗？我们常常说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就等于合一吗？合一的定义是与神的旨意和目的和谐一致。所以同心等于合一吗？在我们来看，我们介绍你们在圣经里面的两对夫妻。这两对夫妻呢，他们都很同心哦，非常的同心。这两对夫妻呢，刚好他们的先生都是的名字都是 A 开头的。OK， 第一对我们来看，叫他先生叫阿南尼尔亚拿尼亚，他太太叫撒菲拉。这对夫妻他们非常非常的合，非常非常的同心。同心什么呢？就在使徒行传里面5:1-11，这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同心来欺哄圣灵。他们听到 那是在初期教会里面，很多的门徒们，他们傲主的缘故呢，都变卖他们所有的，拿到使徒面前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也一样，他们也很想望有那个好名声，所以他们也是把他们的地卖掉。亚拿尼亚就拿到使徒彼得面前来说，这是我们把所有变卖土地的钱奉献出来。但是在这之前呢，他跟他太太已经自己保留了一部分。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被洗澡，但是他亚拿尼亚被洗澡，就在使徒面前去世了。当他们把他抬走以后呢，太太进来了，撒菲拉。那使徒在问他说：“这是你所变卖的一切吗？”他说：“是。”他们夫妻非常的同心哦。他说是，这是我们所变卖的所有，我们把所有的奉献在你面前。结果呢，在圣灵同在，在神同在的地方是不能容许罪恶的存在，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两个在这样子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同心等于合一吗？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对夫妻，另外一对夫妻也是 A 开头的 ，OK， Aquila and Priscilla，OK，、okay? 亚基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妻呢，他们也是啊教会早期的一对夫妻，他们是啊，你看到这图画哈，他们是造帐篷的，当初他们啊接待保罗，使徒保罗在他们中间一起接帐篷，他们是代职服侍。在这期间呢，保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重新的 OK， 在保罗跟保罗学习 OK， 跟保罗学习在神的话语上面长进学习。那在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的特色有几点。他们夫妇是同心同工，一起造帐篷，一起同心的服侍，一起同心的接待啊啊使徒。然后呢，他们也乐意的侍奉，而且在他们周围的人呢，他们的家庭是开放让当初受聚会的地点，而且他们也为了使徒的生命的安全，为了真道的缘故，他们连他们的生命置于度外都无所谓的，这样来保护他们。更是他们兼顾了一个迷信的传道人亚波罗，在他的信心上得到坚定。 还有这对夫妻他们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七次，一共出现了七次，但是五次呢他是把亚西腿斯拉百西拉放在前面，先生亚西拉放在后面。据圣经的解说家是说，当初应该是百西拉他的恩赐比较明显，所以呢他们曾经在有五次就把它放在前面。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夫妻是互相的尊重，其实是谦和的，他不是不并以为说他的恩赐比较明显就有骄傲的心态，乃是他谦和的与先生不管在任何的层面都同心的在服侍，以致保罗在最后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甚至在他晚年的时候，他都赞扬，他都问好这对夫妻。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一季主日学我们说什么，我们是要共创活力的婚姻，共创活力的婚姻。我们共创这个活力的婚姻要做什么？不是我们两个的不是夫妻的关乎，只关乎夫妻，你侬我侬。 No， 神要我们有一个活力的婚姻，是远超过这些，也不只是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很好，我们就会就是有我们的孩子就会幸福，也不只是这些。我们看到百西拉跟雅西拉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个活力的婚姻是影响他们，影响力是影响到神的国度的，不只是这个活力的婚姻，他们可以影响到他们周围弟兄姊妹，他也可以影响到神更大的国度。基本在以弗所 OK， 在别的地方，在以弗所他也是建立教会。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希望在这一季的主日学里面，我们共同来学习，共同来勉励，我们共同来建立一个活力的婚姻。以亚西拉跟百西拉做我们的一个模范。其实我非常的喜欢百西拉哈，你们如果知道的话，我只有一个女儿，我有两个儿子，那我把我宝贝女儿的名字叫做普瑟拉。我真的很盼望说，她以后她的家庭可以就像亚西拉跟百西拉这样子，他们是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是能影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影响力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希望说，在这一季的主日学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学习，不只是说，我们是成为一个活力的婚姻，是为了你，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家庭。我们要有一个活力的婚姻，是为了神的缘故，是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我们来建立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是充满了影响力，像百西拉跟亚西拉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
像我们夫妻，我们来上这个课，我们不是只是增加脑筋的知识，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真的是能够把我们所学的能够带进到我们的婚姻关系中，我们回家能够做一些练习，我们过去有做不足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加添。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些homework 让我们回去去做，当然我们在做的这个自我反省中，神的形象反省中，可不可以麻烦你去选出两项你可以改进的或加强的，在这个礼拜中尝试去做，尝试去改进，你想想看两件。第二个，在这个经历中，当你看到你配偶反映出神的形象的时候，给予肯定，给予肯定。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当你被肯定的时候，你关系会在潜移默化中被改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礼拜回去以后能够把这个 homework 能够去做一做，我们下礼拜要 check
要交作业哈。好，那我们现在在结束之前呢，就一起做个祷告。
好，一起来神面前。这直接说我们感谢你，你设立了婚姻， 制度，你也将配偶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凭着一个信心来接受你所赐给我们这个礼物，让我们真的是不管是在我们有关系中有多大的差异，我们性格上面，我们生活习惯上面，我们有多大的差异，但是我们愿意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接纳，也彼此的鼓励，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婚姻。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福气，我们愿意来到面前要来学习婚姻功课，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个婚姻都还是在 under construction 中。所以说你就来顾念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我们所想要祈求的，你让我们的婚姻都能够每一天能够更比前一天更能够更甜蜜更美满。愿意在这十二个礼拜的学习中，我们每对婚姻都能够在你的祝福中来成长，来茁壮。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来祝福我们在每对夫妻在你面前的，就比如说你自己也保守我们在每一个礼拜我们所要操练的、要学、要改善的，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虽然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嘴巴讲不出来，我们做不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相信靠着你的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做。让我们夫妻真的是在你的祝福中，我们能够享受，能够享受，而不是去忍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婚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创造婚姻的主，一切都是在你自己的眷顾中。感谢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得胜名求。
谢谢。那个有一张